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3号，公元2002年12月1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印度学者呼吁其政府应从政治上支持西藏问题。华盛顿人权观察称，维吾尔人同藏人一样为维护文化常年与中共政权奋斗。迁移百多万人建三峡水坝造成其他无形的成本。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本台特派记者巴千朵吉从新德里发来消息，从上周三到本周三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今天已经进入了第六天。此次为期一周的庆典活动是由来自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犹太教以及天主教等全球各大教派的代表就秉持各教派的理论，以慈悲和非暴力观点进行相互交磋和讨论。前天是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的第四天，很多印度学者聚集在一堂，就西藏问题和印藏文化交流方面举行了热烈的研讨会。近期以旅游为名前往西藏实地视察的印度著名记者韦杰古兰迪先生，就50年以来印藏关系所取得的发展进行了全面介绍。他表示，自古以来，印度和西藏之间的政治、经贸、边界等方面共同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印度方面虽然在西藏遭到中共武力入侵时，在政治方面没有尽到支援，但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提供住所、衣物等方面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韦杰古兰迪先生在发表讲话时，对印度政府到目前为止仍然不顾及藏印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和彼此间的特殊关系，至今在政治上是否给予西藏支持方面一直保持低调一事进行了强烈的谴责。韦杰古兰迪先生还警告说，中共入侵西藏后，对亚洲东部部分国家，例如尼泊尔、巴基斯坦、不丹等国直接带来了严重影响，在国防安全问题上构成了威胁。如果印度政府对西藏现在存在的政治问题上不给予明确支持，可想而知，通过上述受威胁的国家，未来印度也将面临同类威胁。他强调，说不定哪一天中国的武器将会对准印度。印度知名记者维杰古兰迪先生最后强调，正在修建的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完工后，中共当局将会鼓励无数的中国无业人口进入西藏，大量军事武器也将在一天之内运输到西藏。他呼吁印度政府不应该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正如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所给予的支持，印度政府作为西藏的领国，就更应该大胆地面对现实，勇敢地站出来支持西藏问题，还西藏一个名副其实的公道。上周日在新德里举行的印度学者就西藏问题研讨会中，瓦拉纳斯大学学者阿加亚·强巴桑颠就有关从四世纪开始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印度新闻大学教授恩格之嘎就中国政府对西藏自然环境的大力破坏，导致世界47%的人口直接带来的威胁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证。前天召开的学者研讨会是由印度外政部法律导师兼姆基博士组织的，共有300多人出席了会议。全场会议以问答方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按照前天的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午后仪式，格林布学域西藏歌舞团在新德里钦玛亚大厅里表演了西藏独特的歌舞，并奉献了精彩的牦牛舞和狮子舞。达仁萨拉西藏歌舞团在德里大学表演了部分西藏民间传统歌舞。由于是周末假期， 观看上述表演的外国游客、当地印度居民和藏人比以往更多。据了解，从上周三至本周三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展的为期一周的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的主办单位是达赖喇嘛国际基金会、新德里西藏议会、新德里西藏政治研究中心、印藏联络委员会、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新德里西藏福利委员会等组织联合举办的。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华盛顿人权观察称，维吾尔人同藏人一样，为维护文化常年与中共政权奋斗。根据多委社消息，华盛顿人权观察亚洲主任迈克·简德斯杰克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最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高峰会上都保证相互支持打击新疆和车臣穆斯林分裂分子。自从911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之后，中国试图利用恐怖主义问题加强国内政治宣传。北京最大的成功就是促使布什政府从批评中国镇压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转向间接给予北京的政策合法性。但布什政府现在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外交攻势，因为北京正在利用美国对于东土的决定扩大范围打击维吾尔异议人士和穆斯林宗教活动。文章说，这个星期美国一名高级人权官员访问新疆，显然是要控制破坏。负责民主和人权的助理国务卿克雷纳将在星期三去新疆，在乌鲁木齐某大学发表演讲，会见当地官员。但仅仅派出一名外交官去新疆发表演讲还是不够的，美国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维持起中国政策的信誉。克雷纳将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在美国进行美中人权对话，同类人权对话也在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其他政府和中国之间进行。但美国的对话产生了政治犯的某些信心和个别政治犯被释放，但并没有改变中国政府的政策。双方都声称取得进步，中国声称在幕后谈判了人权问题，但新疆的严峻人权问题需要强硬措施。文章说，新疆有1800万人和很多讲土耳其语穆斯林，人口800万的维吾尔是其中最大的民族。同西藏人一样，在汉族人大量涌入新疆的时候，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特性而奋斗。移居新疆的汉族人目前达到750万。新疆和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长期反对中国的统治，多数团体都支持采用和平手段达到真正自治或者独立。有些暴力事件发生，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1997年2月，中国安全力量镇压伊宁市和平抗议的时候，当地发生大规模暴乱。暴乱之后，官方关闭了清真寺、宗教学校，逮捕了活动分子嫌疑，在整个地区举行大规模宣判集会。一个月后，乌鲁木齐发生2起公共汽车爆炸案，许多平民死亡。文章说，随后有一些攻击中国军队、安全官员、政治领导人和警察的行动。尽管某些维吾尔人去阿富汗同塔利班共同战斗，但没有明确证据显示维吾尔分裂团体得到极端伊斯兰联络的支持。人权观察没有得到东土和凯达组织有联系的独立信心。文章最后说，新疆的中国当局严厉镇压所有形式的异议人士，不管他们是采取和平还是暴力行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1998年访问新疆时号召发起反对分裂主义的人民战争，2001年4月发起的全国严打运动在新疆具有报复性。官方任意逮捕、关闭宗教场所、限制宗教活动，在不公平的突击审判之后，对数千人判处监禁或死刑。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纽约时报》日前报道，兴建三峡水坝的成本除了300亿美元建筑费，往上游300英里所汇聚的内陆海 将造成许多其他无形的成本，迁移113万人，废弃120个城镇和无数历史古迹。纽约时报说，从许多方面来看，管理房子即将被水坝淹没的人比建筑水坝的工程还要困难得多。中国政府估计急需100亿美元做好这件事，可是1993年迁移计划开始进行以来，不断传出贪污腐败现象，政府失信，不能替工人找到职业和替农人找到农田的埋怨。留在云阳的居民说，抢劫强奸之事时有所闻，有些被迫迁移的农民因为分不到新的耕地，就占据被遗弃的房屋，这些住宅要2007年大坝积水达最高水位才会被淹没。报道说，沿海的城镇土地贫瘠俊俏，没有铁路、公路和航空路线，而云阳之所以闻名，全靠汉朝将军张飞的古庙。报道说，拆迁张飞庙是云阳县的首要县政，特别是政府收到太多陈情，说建三峡水坝会摧毁太多文化古迹之后，保证在更高的地方一砖一瓦重建张飞庙。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人民。要是一个人出家当僧人时，不管他年岁有多大，要重新经寺院堪布剃度，取个法名，从此俗名便取消了。这些堪布活佛用自己的名字的一部分赐给小僧，如堪布的名字是蒋白赤烈，他给小僧起的名字便是蒋白朵吉、蒋白汪队、蒋白拼座或是蒋白格烈等等。佛教的盛行影响到人们的名字上来，许多人的名字都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如丹巴意思是佛教圣教，塔叶意思是繁荣发达，蒋样意思是妙音，朵吉指的是金刚，格烈指的是善吉祥，圈佩指的是信法信教，登基指的是主宰圣教执掌佛教的人，哈蒙指的是仙女，卓玛指的是救度母。一个僧人或活佛如果上升到上层僧职，他的名字便要加上僧职或封号，例如堪布论住陀克，堪布是个僧职，他的名字叫论住陀克。又例如班禅额尔德尼确吉简称，他的名字是确吉简称，班禅额尔德尼是封号。活佛的名字前面一般应加上寺院或家庙的名字，如董嘎寺的活佛洛桑赤烈全称叫做董嘎洛桑赤烈，又如朵吉次仁当了惹城寺的活佛后，他的名字便是惹城朵吉次仁。对于有僧职的人，人们日常简称或者尊称时，再不是他的名字，而是寺庙称号了，如董嘎活佛、惹城活佛等等。当然这里说的是一般的情况，也有的活佛没有寺庙没有家庙，那么便用家庙的名字冠在前头，还有的地方或房子出生过有名的活佛，那么该活佛的转世名字前往往会冠上相应的地名或房名。一般平民的名字没有姓，是四个字，绝大部分一个名，如朵吉次殿、苏纳旺队、金顿群碑等等。为了称呼方便，人们只用两个字来简称，有用第一三个字的，如根堆群碑简称为根去，登基去炸简称为登去，也有用前两个字或后两个字所简称的，像朵吉次殿简称为朵吉，苏纳汪队简称为汪队，用一三两个字或前两个字或者后两个字做简称的是经常见到的，但没有见用二四两个字做简称的。以上听到的是健谈西藏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